我们上个礼拜把第十七章从十一节，我们一直讲到十八章的三十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是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最后半年的工作，在这个最后的半年，路加很仔细的讲给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带着他七十个门徒面向耶路撒冷，来做成父托给他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他的第一阶段就是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耶稣做工的那个主要的内涵就是要除掉魔鬼撒旦来拦阻神完成他旨意的那个手段。魔鬼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瞎眼，心中的眼睛瞎了，我们不认识神，不知道他的旨意，所以瞎了。还有一种手段就是让人变成瘸子，我们虽然听到神的道，我们好像懂了，但是我们没有去行，所以也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耶稣做工的时候他的征战就是一面除掉瞎子，一面除掉属灵的瘸子，让他的神的儿女能够看见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实行神的旨意，走主的道路。这是他在第一个阶段里面面向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神的国是努力的人进去，所以他就在十五章里面就讲到圣父他把他的儿子舍了，来要把我们这些浪子叫回来，甚至他向那个好的牧人喂羊舍命，要把那个失去的羊找回来。圣灵是像一个富人把人类失去的价值找回来，所以三一的神都是在那里为着这个神的国，他殷勤的做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也做事。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神三一的神做工的全力合作做工的一个结果。那么他勉励他的门徒也要努力进神的国。我们上周所讲的呢，就是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他讲到在这一个神的国出现的时候，他有哪一些特征那么我们是讲了十七章，从十一节讲过来，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到在神的国出现的时候，人子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要像罗德的日子。那么我想我们上礼拜已经解释了，这是两个今天我们看见非常显明的特征这个罗德的日子就是人与鬼相交，挪亚的日子是人与鬼相交，这个罗德的日子就是同性恋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个东西，你看最近这几个礼拜，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像野火一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这么烧开来。我们西雅图的市长昨天还起来为同性恋说话，他只要别的地方承认，我们就承认，就是这样搞的。奥利冈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这东西真是一个邪灵的工作，就这么蔓延开来了。以前都不是问题，今天全都变成，现在变成美国选举的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变成全球性的问题，都在一个招牌底下，人权，人权就是我高兴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所以完全否定了神的律，神设立的家庭是神起初造男造女，这个是家庭的定义。可是人今天要想推翻神的宝座，就否定神所设立的这些最基本的原则，人类生活的最基本单位。今天你会发现人要去，或者说魔鬼透过 人去做这些可怕的事情。可是耶稣当时就说了，等到人子要回来的日子，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通通要发生。所以第三个就是讲到就要预备被提了，耶稣要来，在耶稣来之前先要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被提的事情。这都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么然后他也说到要怎么样一种进神的国，必须要有怎么样一种心态，就是他让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比骆驼经过针眼还困难。那么就告诉我们，除非你有一个像小孩一样的那种单纯的心，那里有一个青年的官来见耶稣，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结果耶稣告诉他，你要把身上所有的这些重担都脱掉，把你的钱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主，这个人付不出这个代价，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他没有，虽然是一个好人，一个成功的人，在世人的眼光来看，可是他跟神的国无关，因为他付不出这个代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下面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从18章31节我们来读。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还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一段这个小段就讲到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他前面是什么。你如果注意看耶稣所讲的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一共讲了7次，当然每一次讲的时候没有像这一句话那么明确。你看他这里讲到他前面会有 哪几件事情要发生，马上就在前面了，几件我们来算算看。先知所写一切的事都要成就在人子上，那么先知所成就的一切事，那么哪一些先知在旧约里面说到过耶稣前面要发生什么事呢？那你如果去看这个22篇，那么你可以看到有一段古时候有一个先知说到耶稣的苦难。22篇，这是在耶稣之前1000年前一个先知所说的。这个先知是谁呢？他自己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他写出这个诗篇22篇。你看第一节开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呢？第6节开始，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12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这是讲到邪灵的势力，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还有呢，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些话就是先知预言耶稣的什么经历？十字架之前与十字架之上的经历，对不对？这是大卫写的。那么你如果去读以赛亚书53章，我们每次播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念的，那也是说的非常的仔细。53章2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如浆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剪羊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的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与他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这段话也都是说出了耶稣在地上受苦的那一段经历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现在对他的十二个门徒所说的，看到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门徒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一切在旧约里面所讲的，我要一样一样的怎么样应验，我要一样一样的应验。然后呢，在这里他耶稣讲七件事。第一，他要被交给什么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指谁呢？罗马人，对吗？他被谁把他交的呢？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祭司，这些人嫉妒他，所以就把他要想杀他，但犹太人没有杀人权，就把他交给当时殖民地的这个统领，就是比拉多，就交给外邦人。第二，他要戏弄他；第三，凌辱他；第四，吐唾沫在他身上；第五，要鞭打他；第六，要杀他。但是感谢主，第七呢？第三天他要复活。但是他虽然这样讲，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说的是什么。这个你如果去翻整个的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其实已经提了，这是第六次。我把整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啊，你先翻到第五章，已经透露这样的天机啊。第五章三十五节，耶稣自己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所以这个耶稣已经给了一个暗示，他说有一天这个新郎要怎么样，要离开他们。第二次九章二十二节，你会发现耶稣再说，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第二次，这一次比较明显了，对不对？讲得很仔细。第三次是四十三节，同样这一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他说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事，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我们下面请念，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稀奇。这第三次，第四次，十二章，十二章的五十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什么迫切？”我们当时解释过，这个受喜是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的，对不对？这是第四次。第五次，十三章三十二节，这个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说，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怎么样，
全
全了。然后他下面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个什么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所以他在这里就说到，他又暗示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对不对？那么第六次，十八章，就是今天现在我们看的，现在这是这个经，现在我们念的这一段就是第六次。然后到了第，这到目前为止都是耶稣自己说的，对不对？那么最后一次在这个路加福音里是天使说的，所以你去看24章7节，天使来提醒门徒，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你看24章7节，第六节开始，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下面说什么？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看见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整个的这本福音书，很明确的记载下来，耶稣在老早就已经一路上就暗示他的门徒耶路撒冷要去，而且他的耶路撒冷的命运是1、2、3、4、5、6、7，七个步骤，这是很清楚的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可是圣经说这个意思是隐藏的，他们不明白。那么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暗示是什么？门徒听不懂，那么请问我们懂不懂？
不懂。
一样不懂。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一样不懂。圣经就是这么奇怪，写都写在这里，对不对？白纸黑字都写在这里，大家也都读，可是读归读，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的话，你永远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奥秘，在这个地方神的话不是没有讲，都讲了，可是言之者凿凿，听之者渺渺，讲了跟好像没有讲一样。但到时候圣灵就提示我们，老早讲过啊，对啊，是讲过了，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领悟过来。那不管怎么样，在这里你就知道耶稣的死是神老早定规的，而且也是他自己，耶稣基督怎么样自愿的。因为他说没有人夺我的性命，乃是我自己舍的。的确这句话是真的，受造的人，一个受造之物，哪里有本事可以把一个造物的主杀死呢？这个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事情，除非他愿意舍命。说对，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联想到最近一个有名的电影，就是上市的，就是这个耶稣的受难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这部电影今天是简直就是一路破票房的记录，那么多的人去看，我相信这个说明一件事情，不管今天的人心是怎么样的被这个世界霸占，被魔鬼愚弄，可是人的心里面，当有一个神的儿子的福音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人心怎么样？他有一个需要啊，他会去要听，要明白，要进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现象。一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同性恋，这个人不要神，人要走自己的路。可是另一面你又看见有一群人，他们要神，他们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答案。因为人知道自己有罪，这个罪人怎么样能够到神的面前，路在哪里？只有这一个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才能够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这里就把这条路讲出来，我来的使命第一就是什么？ 到耶路撒冷来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他要来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这是第一个点，人子的使命。第二个点呢，那你会发现下面就是在耶稣面走向耶路撒冷之前，他经过一个城，这个城叫做耶利哥。那耶利哥有名的就是他当初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个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城墙怎么垮的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啊，绕城七圈嘛，七天，最后一天要绕七圈，然后一吼这个城墙垮，这是耶利哥有名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个地方有瞎子，那么耶稣从这个地方经过就是来拯救这个瞎眼的人。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耶稣医治瞎子不止这一个，好多地方都讲到耶稣医治瞎子。那么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开始他在加利利的执事，他进入会堂，他就打开以赛亚书，他念路加四章的18节，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怎么样
的
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里头的。那么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他就念这段圣经，说你们有福了，因为这一段圣经的预言现在就应验在什么你们的眼前，看到没有？这个20节，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换言之，耶稣很清楚地表明我是谁，我就是700年前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一个人，神用膏膏我的弥赛亚。他来的使命有这几个重点，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叫瞎眼的看见，被掳的释放。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耶利哥的瞎子看见，那我以前也解释过了，瞎子在圣经里面两个意义，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9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意义是指的肉眼瞎子，还有一个意义呢心眼瞎子。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的工作，他最重要的就是叫人的心眼得看见，肉眼 看得见看不见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心灵的眼睛要被打开。那么这个人他为什么得看见呢？这个耶利哥的瞎子怎么看见的？你看他怎么祷告，38节，他就呼叫说，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人家一直叫他不要讲不要出声，他越发喊叫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么中文翻译子孙，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的翻译是 Son of David。那么如果中文把它翻这样的翻的话，就是大卫的儿子耶稣。所以这个祷告就蒙了耶稣的答应，什么意思？他在这里承认耶稣是谁，大卫的儿子。那么什么意思？大卫的儿子就是来做王的。所以这个瞎子，你不要看他眼睛瞎，他心里的眼睛怎么样？不瞎，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是来做王的，所以他这样子一叫，神马上恩典就临到他，因为他认识耶稣是谁，他的眼睛就得看见啊，他就归荣耀于神，这也是弥赛亚的工作。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19章了。19章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我们来看看这个人。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是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血诈了，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看，耶稣来这个弥赛亚的任务，这个点上是要显明他来干嘛，叫被掳的的释放，对吧？这个人他是被谁掳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做了什么呢？这个该杀是什么职业？他不但是税吏，而且还加一个字长，他是税捐计生处的局的局长，他是啊，是一个重税官的头头啊，对吧？他是个财主，所以他是很有钱的有钱。所以，但是呢，在犹太人眼中，税吏的社会地位，第几级的人物，他是与罪人、与娼妓是同一流。在犹太人，在宗教领袖的眼光，这些人都是下三流的人物，不屑一顾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在这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救一个瞎子，然后又救一个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瘸子，但是起码这个人他是心灵的瘸子吧，对吧？他只知道什么？钱，一切就是为了钱，对吧？而且他在钱这上蛮成功的，因为他捞饱了。而用什么办法捞的呢？他自己说出来了，他说我是怎么捞来的这些钱，讹诈，看见没有？他是讹诈来的。你要知道，在罗马的政权里面，他怎么样管这些殖民地？他怎么样在各个地方收税呢？他是包干的，包干的。怎么包呢？就是说，好比说我们这个地区，他就让你们去标，那么你们自己说你们可以交多少税？那大家都想要做这个肥缺，所以他们就标出一个好一个最高就得标。那么你就是做这个地方的税吏长，你就收多了就是你的，多了就是你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就想尽办法在老百姓身上刮税出来，那都有各就是手法各有巧妙。那你能够刮得多，你就是了不起。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税的制度，承包制。你想想看，这个人今天碰到耶稣了，他以前是做谁的奴仆？钱的奴仆，对吧？他的一生的价值观就是钱。但是他，我相信他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钱虽然多，可是天天，第一，人家瞧不起他，对吧？有钱人就希望他能够有一种成就感，偏偏这个时候人家都瞧不起他，所以他很憋气，对吧？然后呢，他又是用什么方法弄来的钱呢？讹诈的方法，所以他总是怕，这个人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老是害怕。好了，今天听见有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要从他这里经过，那么他想要去看，可是自己个子呢又很矮小，所以他这个人有一大堆的自卑感，我相信对不对？他个子小看不见，他一定有很多自卑感。那么他就爬到桑树上去，没有人知道他躲在桑树上，对不对？耶稣从下面经过，一眼就看见他，就马上叫他说什么啊？就跑到前头，爬到桑树要看耶稣。那么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去。”哎呀，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所以你就知道啊，原来耶稣到这个地方来要办两件事，一个就是要救这个瞎子，一个呢要救这个撒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心是如何的柔和谦卑。 对吧？人所瞧不起的人，瞎子也没人瞧得起，顺利也没人瞧得起，可是我们的主就来找到这个世界被人遗弃的人，主就来关怀他们，拯救他们，释放他们。那我请问，这个人没有碰到主以前死要钱，碰到主以后呢？你怎么样证明他被释放了？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这很厉害吧？后面还在补一句，我讹诈谁还他多少？
四倍。
你这样搞下来，他还剩几个钱？我相信他是破产，对不对？这个人破产了，他认识主以前是一个大财主，现在认识主以后，他变成了可能所有的钱财都没有，你就可以证这个证明什么？他得释放，对吧？以前是斤斤计较的一个小人，今天他完全都得释放，完全的释放，这就是叫做蒙拯救，蒙拯救。一个人蒙拯救，他应该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他不是在那里斤斤计较的人。这是人子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只有耶稣才能够叫人真正的释放。下面一段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从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里呢就讲到神国仆人的责任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句话听看得懂看不懂？要德国回来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王，这个贵族要德国回来，就是他要被以当时来讲，当时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他们是殖民地，对不对？当时有谁做王啊？在那个地方，希律嘛，对吧？那么希律的王权是谁赋予他的？罗马，他的真正的老板是在罗马，是盖萨 Caesar， 对吧？ Caesar。 所以呢，这个希律要做王，请问别人想不想做王？哪个不想做王？所以呢，其他的贵族也想要分一碗饭吃嘛。所以这个贵族呢，就去往远方去，就是要去罗马，去求 Caesar 也给他一个王位，懂吗？就是这个意思。他去，所谓要德国回来，你去读英文的话，他要那个人，就是立他为王，就是这个意思。他去远方嘛。那他现在耶稣就用这个事情来做个比方，他比喻是比谁呢？啊，他比谁？耶稣这里现在他要到耶路撒冷，大家心里面都以为什么？神的国快要出来了，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们的眼中的王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很兴奋，为什么？马上就要怎么样？
称王
了。但是没有想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神的国跟他们想象的国是十万八千里的。所以呢，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因为耶稣马上就进耶路撒冷要称王了。那么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我还有一个比喻来说，我要去远方，什么时候回来要做王还早，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么他现在是什么时间呢？是等候的时间。那么他说十三节，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给他十锭银子。你注意小字，锭原来做什么？银啊，一米呢约银十两，那是讲到中国的计算单位。但是这个十两我觉得没有用，你要把它想成犹太人计量的单位，犹太人的银子的单位是米拉。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总而言之，有十锭银子就是十个米拉， 交给仆人，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银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这话，就往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关于这个神的国，第一，谁是王？耶稣是王，对吗？第二，耶稣会不会马上见这个神的国在耶路撒冷？显然不是。他们虽然都是这样想，可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阶段，这是隐藏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这个弥赛亚的任务是什么？上十字架。他先解决什么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阶段是这些十二个门徒都没有想到的。虽然耶稣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他们没有领会耶稣这一次这弥赛亚王，他第一个阶段是上十字架，这个跟他们所想的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么第二，他上了十字架以后，第三日怎么样？要复活，然后他还要升天，然后他到远方去，然后他要被高，然后有一天他要怎么样？回来，德国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就要跟他的仆人怎么样？算账。好了，路加福音所讲的算账，在别的福音也讲过，可是真正不太一样。在哪里也讲过要算账？马太的24章也讲算账，我们把它打开来看。那边讲的算账跟这里讲的算账原则上一样，可是内容不太一样，对不对？你如果打开的话，你看这个25、14节，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是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等等等等。我想我这个不去细讲啊。那么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讲的时候，也是讲到他这个主人把银子交给什么仆人，对不对？然后这个仆人呢，有的得5000，有的得2000，有的得1000，所以他们给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路加呢？
一样，一样。
他是给十个人，通通都是每一个人是什么
一
锭，或者说一个米纳，所以这个量上不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两边的比喻都拿在一起来看的时候，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给我们有两种托付，有一路加的托付是一律平等，十个仆人代表所有的仆人，就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仆人，对吧？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仆人，那么我们得到的都一样的，每一个人一定一个米拿。那请问，在基督徒的身上，什么东西是一律平等的？神的救恩，对不对？ 耶稣用他的宝血救你，救你，救你，救你，救你，救我，都是用他的宝血买我们来的。他的价格都是什么呢？相同的，都是平等。所以这个银子是指着神给我们的救恩，一律平等，没有人说救恩多一点，救恩少，都是靠着宝血所买赎的。所以这个是一律平等的，这是指着救恩来说。那么马太讲的又是什么呢？
恩赐，
那是恩赐。他说按照每个人的才干就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么的的确确每一个人的才干有大有什么有小啊，大的可以五千，小的要有一千啊，是不公平的啊，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在马太福音所做的这件工作就是说，我给谁多我就向谁多要，对吧？你不管怎么样，你五千的要拿回来一万，你有一千的呢啊，拿回来两千，那么这样就是好的什么仆人。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得到两份，一份是路加福音大家一律公平的救恩，另外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对不对？这两份都要怎么样？当王回来的那一天都要算账。所以这个很严重，算账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算。今天我们如果做会计，你没有一笔账是算不出来的，那个算不出来的账就变成了最近的大案子，这个女的要关监牢了，对吧？因为你一查账就查出来了嘛，这个账对不起来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个算账是算得出来的，他都有记录的。那么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我翻遍各样的参考书，我就没有看出来这个账怎么算，没有一本参考书告诉我们这个账怎么算。我给大家一些 hint 让你们去查，我觉得可以算。如果耶稣说要算账，就表示这些账是可以算的。主要是这些单位，这个他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弥拉到底是多少。那么马太福音讲的那个什么五千两千一千，那个到底是多少？那么你去看英文圣经，他翻译的时候啊，就照原文翻了。他所谓五千其实是 five talent， 你去看英文。你去看那个两千的就是两 talent， 那一千的就一个 talent。 所以中文如果要翻这个 talent 的话，应该是翻译成他连德，这在旧约里面有这个东西。他连德是这个计算这个重量 talent。 那么弥拉一，那我去查圣经这个参考书，一个他连德就是一个 talent， 就是一千两，那就是中文圣经所翻译的一千两，是等于六十个弥拉。那么你如果去看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收税，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你如果去看这个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中文没有办法表明，只是说有个人来收丁税。你看十七章的二十四节，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纳丁税吗？”对不对？那么这个丁税是什么呢？你如果去查这个丁税，在犹太人来讲是有它的典故的。这个典故在哪里呢？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就是它的典故。这个丁税的来源你要翻到出埃及记的三十章十二节开始，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啊。你要按以色列人被祭的数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数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每一个人就是凡被点数的人哈，他们要拿出多少钱来呢？半十克勒，对不对？十三节他说每人要按圣所的瓶 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数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丁税的理由原因。凡是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二十岁以上通通要每年要交给圣所，以前是会幕，每一个人要交多少？半舍客勒。半舍客勒就是这里所说的丁税。那么中文偏偏把它翻译成半块钱，其实这个不是半块钱，是中国人的半块，中国人半块也没有办法解释，是犹太人的半舍客勒。半舍客勒是多少呢？是有一个单位，犹太人的以前的单位啊，叫做 drachmas， D-R-A-C-H-M-A-S， drachmas， 是两个 drachmas。 如果你去读英文的圣经，当你看到这个丁税的时候，在英文圣经有的注解他就告诉你这个原文叫 drachmas 这个字，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你如果有英文的这个叫做英文的是叫做 study bible， 特别是那个 NIV 的 study bible， 你去看那个 NIV study bible 里面就讲这个丁税这个词就是 two drachmas。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一个舍客勒有几个 drachmas， 四个，对了，一个舍客勒的银子就是刚好是四个 drachmas。 那一个米拉呢是100个 drachmas， 那也就是说一个米拉有25个舍客勒，懂了没有？这个单位现在通通把它从旧约跟新约就串在一起了，你就知道哦，原来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单位是有意思的。那么因为这些钱在犹太人，你算这些钱的就可以算出有多少个人头，对不对？刚刚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每一个人要交两个舍客勒，就是啊，对不起，两个 drachmas 半个舍客勒，所以穷的也不能少出，富的也不能多出，所以你算多少银子你就算出有多少的什么人头，对吧？赎命银嘛，赎命银。好，那么所以你算了圣所里面有多少的银子，你就可以知道在犹太人中间二十岁以上的人有多少个，就算出来了。好，那么每一个弥拉是25个舍客勒，每一个他连德是60个弥拉。所以一个他连德呢就是1500个舍客勒，懂了没有？这是这些犹太人这个圣所的凭计算价值的单位，计算价值的单位。好，现在耶稣就说了，王给每一个仆人是一定一个弥拉的银子，你要去干嘛？做生意，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算账。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弥拉，或者说25个舍客勒，对不对？或者说是100个 drachmas， 对吧？那么你这里是代表多少个人头啊？50个人头吗？那你也就告诉我们，你他在这里什么叫做忠心的仆人？我给你一个弥拉回来的时候，有的人交十锭十个弥拉，有的人交什么五个，对不对？最糟糕的就是有一个的回来原封不动还给老板，还是一个弥拉还给你，就被骂死了，那个就被骂死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我相信是这个意思。这是我没有在任何参考书上看到这样讲，但是我照着我刚刚所理解的这个理解，也就是说神要我们传福音，你每一个人你必须带多少人来信主，而且带到他20岁，因为到20岁才算两个然后半时科，这是一个解经，但是我不敢说得很准，但是起码我是觉得，因为我信主40多年，每次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都很清楚知道耶稣回来要算账，可是怎么算这个账，我从来一直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算这个账。那既然耶稣说的这么准，我给多少我要要多少，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算了一笔烂账呢？我老婆常常骂我这个账算不清楚，他说你幸亏没有读会计，你读会计一定是烂账一本。我说对，我这个账算，但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跟我一样都是烂账的话，得了将来我们怎么交账。那我当然知道，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里所讲的钱不是叫我们到世界上赚钱，那财主不是钱赚的最多，这里所讲的是得人如得鱼，是要得到人，得到人。所以我相信啊，这是我的相信，我们传福音这个责任，救人灵魂这个责任，是神有一股账本要算账。我不知道你们啊是不是这样觉得。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每人一个弥拉回来的时候，你不能只能交一个弥拉，你一定要交什么5个弥拉10个弥拉，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一定要再来，那么你也要知道耶稣要来算账，要算账我们要交账，怎么交？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另外一面，所以这个事情啊，要得好好的，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查考，来明白这个东西很严重。我觉得今天基督徒糊里糊涂，没有搞清楚到底那天怎么算账，这个账一定要搞清楚啊，不然耶稣为什么讲那么仔细呢？对不对？你想看马太福音讲的那么仔细，在这边路加福音又讲的这么仔细，他到底讲究在哪里呢？这个不可能没有他的真正的那个仔细的含义在哪里。所以我想这一个是第19章到这里了，下面呢我还给大家一点 hint， 这个 hint 是在哪里呢？在利未记你不要问我怎么解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的解经的方法，但是我都是提供给你们作为你们去查考的时候思想的内容。我要让大家看一看利未记27章，因为讲到这个人的价值。利未记27章第1节我们要念到第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你估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定固定价银50舍客，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客，若是从5岁到20岁的男子你要固定20舍客，女子10舍客，若是从1个月到5岁男子固定50舍客，女子固定30舍客，若是从60岁以上的男人你要固定15舍客，女人固定10舍客，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所以在这个地方好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在神的眼中有他的生命的价值，这个生命是按照他的能力来算的，按照他能力来算的。那什么叫他的能力呢？你看从最小的人是多少，1个月到5岁，那么他最起码有50克勒或30克勒，对不对？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20岁以下，对不对？从 一个是一岁一个月到五岁，一个从五岁到二十岁，然后下一个呢是二十岁到六十岁，对吗？然后再下一个呢是六十岁以上，所以这个生命分成四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是在一个月到五岁，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第三个阶段是二十岁到六十岁，第四个阶段是六十岁以上。这是生命的阶段，然后按照这生命的阶段有不同的价值量在那里，量在那里。那么怎么解释，我不去尝试解释它，但是我要在这里让大家去思想啊，因为在这里讲到舍克勒，舍克勒，一个是就是讲到在神眼中生命成熟的情形有不同的价值。